Sound on.
Come on， 大家下班尬一下。欢迎收听下班尬一下，我是 Eric。今天要来尬一下的特别来宾呢，是一位帅哥。其实这个空间里面呢，本来只有我，其实大家觉得帅，但是他来以后呢，我就相形之下就逊多了。如果你是忠实的球迷的话呢，我想应该没有人不认识他，不管你是兄弟的、统一的或者是乐天的，你一定都会想要认识他。他当然在我心目中呢，我觉得这个一个职棒球队呢要能够很成功，除了赛事精彩之外呢，其实啦啦队呢功不可没。那啦啦队要表演的好呢，一定要有个啦啦队的队长，所以呢他就是我们富邦悍将队的阿怒，掌声欢迎他。
Hello， 大家好，我是富邦悍将的议员团长，我是阿怒。
所以我刚刚讲，我们现在这空间里面有五个人啊，
是
哦，六个，六个，哎，所以刚刚那个罐头音乐呢，就是另外四个大家帮忙，知道吗？好了，其实今天非常高兴邀请阿怒，因为上礼拜放你鸽子，
有到现场是
哦，上礼拜其实完全都是念文的错，所以念文准备要请我们吃饭，
好
啊。我今天访问你哦，其实我已经想了两天，从昨天开始想我要问你什么，但是我准备了很多呢，都写好了，但是我来的路上呢，我忘记带了。
没关系，我们轻松聊天。
我打给咪咪，咪咪说你没有把这个东西带走，我说好算了，其实没有啦，开玩笑的。今天那个阿怒，我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好，我是富邦悍将的应援团长阿怒。那其实大部分大家看到我的状态，大概就是我们在球队的主场赛事会协助球队的主持啊，然后现场气氛的带动，都俗称自己是应援团长了。不过一部分就是也是在球团里面上班，然后要平常也会帮忙一部分的活动发想啊，
是
或是流程的规划，
是
还有音乐的制作，
对，
大概这样子。
其实阿怒做这一行呢，就是我非常有感觉的，因为当时呢，其实他是从义大犀牛，
是
义大犀牛那时候的阿怒还只是个企划而已，
对。
但是呢，他不单单是实力派，其实他也有偶像派的长相，所以一到义大就被人家挖走了，就马上不是被挖走啊，马上被请到那个台上，让他跟球迷之间开始有一些互动。我们先谈一谈你第一次站在这个应援团的这个台子上，那多久以前？
就15年义大犀牛的开幕战，
哦，对，2015年，
对，
那就你第一次开幕战的时候，就是你先上
算第一次啦，因为有练习热身，不过
是
在屏东比较就热身赛，
对，
但也只有那么一场。
那时候你要准备哪些？我因为大家在看那些手舞足蹈的时候，就觉得跟这些啦啦队的默契很好，你还要带现场的这么多的球迷，这个应援团真的我觉得很难呢，欸。
我觉得那时候最难的应该是因为本来我比较不了解这个角色的工作跟他的内容，
对，对，
所以我觉得最难是要从网络上去搜寻我们这个角色在做的工作是什么。
哦，你那时候搜谁啊？
都有呢，各队都有搜，
哦，就是那些彪哥那些
彪哥啊，阿成啊，然后还有以前义大的景文啊，小
哥，okay, okay,
他们都有教我了。
是，
那就是我觉得在掌握那个流程，然后配合音乐的上，配合音乐，我觉得是最难的，刚开始啦。
哇，
对，
這個，
所以我第一场的时候其实没什么去注意到现场球迷的
感觉
状态，
你就自己嗨而已。因为那场我有在你前面，
简单讲，先把流程做好嘛。对，第一场，
第一场
就很紧张，就一整天脑袋空白，然后把流程做好，希望球赛赶快结束。
我记得那一天第一场，我有在现场，然后我那时候看阿怒，我只觉得说他只在想把他今天的工作做完。
是啊，
但他没有跟现场的球迷有太多的互动。
对，就
紧张，就
是，紧张，
啊，
太紧张。
这工作太难了，所有听众你们大家注意了，你真正不要想说你要待在场上带这么多的啦啦队，然后一起做这一样的动作，然后带着现场球迷，那需要很长时间的经验。
是啦，就其实一样熟能生巧，然后过了几场就才开始感受到现场氛围。
对啊，最近其实我在一个月前，那时候那个疫情中心还没有公布可以开放球迷进去的时候，我觉得乐天的啦啦队队长那太可怕了，他对的都是这个假人啊，或者model在那边跳，这也是很难，对不对？
应该说假人很有行销点，但对着没有观众，就是各队的考验。
对啊，那个晚上如果灯关掉，那球场多恐怖啊！
不要这样，
是不是？欸，他们收不收啊？那些模特收不收起来啊？
应该 应该没有吧？下雨应该没有收吧？
对，我觉得那个晚上球场应该是哇，太恐怖了。
但很有行销点啦，就是刚好借这机会让大家也看到我台湾职棒有这样的宣传。
对
对啊，
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好的 idea， 但是的确是让我这种哦天生胆小的人哦就觉得晚上会很恐怖。好啦，其实在这个疫情的关系啊，其实让中华职棒呢，其实的确是让世界看到台湾，但是同时也让很多的球迷真的无法进场。那你觉得身为一个应援团的团长，你对这次的疫情，当然我相信很多记者都会访问你，就说哎呀，阿怒，你对这个疫情是不是有可以很感谢台湾防疫的这些地方？我觉得反过来，我想要问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觉得球迷啊，他有没有因为这个疫情，当开放的时候，真的进场的人数有如预期的那么的踊跃吗？还是其实大家还是很害怕？
我觉得，刚开始听到开放的时候，应该还是蛮多人想进场的。
是，
但后来一听到不能饮食，
对，
让一部分的人又觉得有点可惜。
是，
因为你进场，然后你要。可能坐两三个小时不能吃东西，我觉得还是有蛮大的限制。
对啊，
对啊。不过，我自己有感受到，就是后来能够进场这些球迷朋友，他们其实就也蛮珍惜在球场的感觉。
对，
那当然一部分他们也对自己的权利权益啊，也显得更重视。
对，
对啊，我觉得还是很难得吧。
不过我在看呢、啊，其实你已经做了那个梅花，而且球场里面还不止梅花座，他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是很远的嘛。
原本都在户外，就是要一公尺嘛。
对啊，那1.5公尺，然后1.5公尺，然后如果说你在看比赛的时候，如果遇到这个自己的球迷打出全垒打的时候，你要欢呼的时候，口罩如果拿下来，会有人来制止吗？
其实大部分口罩不会把口罩直接拿下，就是可能挂在嘴巴旁边。
是，
但就是可能球迷会受不了，还是想要欢呼吧。
那你呢？那你会带着跳吗？
刚开始前面几场我带着跳啊。
哇，那就是哇，那很缺氧的状况哦。
原本我想说哦，还那就把球队制作的口罩套放上去。
是，
但就真的无法
呼吸啊，
所以最后就只戴口罩。对啦
OK， 所以其实这个疫情对你这个应援团来讲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啦，对不对？
一定会
啦、就是、那当然现在已经开放2000个，而且开始已经有这些特定的食物可以用餐。那我想对球迷来讲也是个好事啊。那我还是觉得哦，我觉得台湾这个疫情的确控制得很好。但是那个开放的逻辑怪怪的，真的，你看一场棒球赛要2.5小时最起码，如果你真的不能吃不能喝，其实那也是一种折磨。
我觉得蛮多人在讨论的啦，因为对，可能只是因为它是比较算是运动赛事首创的先例嘛。但如果你要普及到社会大众来讲，其实去夜市大家也不会保持
真的啊，
对啊，
对啊，
但没办法了。
就是你，我觉得这个防疫就是这样，你看得到，你会严格要求，但你看不到的，那是绝对最大多数人都在生活的那一段，那是你真的管不到的啦。
但我觉得相对的也，中职应该也希望可以自己做出一个典范，让国外可以参考吧。我觉得是这个方向的目标了。
不过。当然现在韩国也开打了，现在日本现在还在准备当中。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感谢台湾的防疫单位了，让中职是能够开打。不过中职我现在插播一个问题哦、喔嗯、这两天的这要插播一下。大家一直在讨论那个棒球的事情，你知道吧，那颗球。
球，弹力球。
弹力球。我觉得阿诺，我们今天就是球迷。好，反正我相信我们的节目呢，吴志扬跟冯胜贤是不会听的。
压力这么大。
如果会听的话，麻烦大家帮我传个简讯给他们，请他们俩听一下。我们球迷总是有表达意见的时候嘛。你觉得这颗球弹性是不是太大了？
他检测的指数刚
0.574嘛，对不对？
对啊、
我记得好像是0.574，
0.061，
0.061，不 ，anyway， 反正就是比一般的高。
对，
但我问题来了、嗯，你觉得这件事情是有它好的地方在哪里，不好的地方在哪里？
我觉得跟假设说我们是一般球迷，好的地方就是
我们本来就是一般的球迷、啊，
就看到很多比较多的全垒打，然后很嗨嘛。
对，
但相对的，我真的也觉得投手可能会面临比较辛苦的考验，
是
对吧？因为那个球，
我个人觉得啊、哦嗯，我觉得台湾的职棒因为只有4队，我不能因为好看，所以我让球变得更有弹性，因为这个只是你前面好看，后面就不好看了。像那天有一场比赛19-9， 就是那个兄弟队统一嘛。
对对对，
我看的比赛，我觉得很好看，大家都打得很开心。可是我另外一面看到这些投手，其实已经投出完全没信心了。
确实啊，
对啊，现在你知道每一场的平均得分是6点多分，平均得分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哪一个投手他的那个防御率能够？
那
几乎都是5、6、7、8、9的这种防御率，你怎么办呢？那打到投手没有信心，最后阿努可能你就要下去投了。
我们还有凯伦呢。
对不对？所以你觉得你自己觉得呢？
我还是
你不用怕，因为富邦没有应援团的队长可以取代你，所以你可以讲。
不会啦，我感觉应该很快阿吹可以取代我。好了，我觉得还是希望投手跟野手能够平均一点。
对啊，
对啊，因为有时候投手战虽然比较会真的会比较沉闷一点，但相对投手拿出优异表现的时候，其实当投手下场，我觉得现场的球迷还是给他们很大欢呼。
你们自己去看啊、哦，包括你旁边这位球迷啊，你想想看，你看一场棒球赛，只要大比数的落后，其实几乎大家就不会再去看这个比赛了。你就会去转台，因为输赢已经知道了。职业运动的可贵在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我刚刚讲输赢，一个是他的记录、哦、那我问你，从输赢来讲，大比分的落后你就不会想看了。那讲记录，就像现在大家讲朱玉璇，我对球员我没有任何批判，他的确有实力。可是当你这个弹性球被人家确认是弹性系数这么大的话，大家会去质疑你的那个记录的可贵性，是不是？那其实对球员是不公平的。
对啦，对啊，
真的啊，
投手的记录相对就更难去哇去，
对啊，那怎么办？所以我就说，这个东西如果我们从职业运动，为什么大家就是有那个标准定在那里？我觉得那条线是不能去跨越的，对不对？其实阿路今天可能觉得说我上了贼船，怎么来艾哥这节目？
但我觉得以我的角色来讲，我当大比数的比赛，其实对球场整个应援团啦啦队是非常辛苦的。
为什么？哎呦，这就是另外一个面向哦。
因为当我们的安打多得分多，其实因为我们一定是进攻的时候跳，
对，
所以当安打多得分多，我们就要跳的时间就
很久、哦、很累。
对，有时候真的是。而且最近又热嘛，真的一跳都快要抽筋的感觉。
欸、我问一下哦，像你们这样一整场九局，对不对？我知道你有时候跳，有时候就是你的另外一个 partner 会上来嘛。
對對對，
你们是怎么平均分配的、
啊？我是跳1、2、3、7、8、9，然后我的伙伴 Travis 他是跳4、5、6、7、8、9。对，
哦，你是跳1、2、3、7、8、9，他跳4、5、6、7、8、9。
对对 对, 對。
那重复的7、8、9是在哪里？两边
呢？哦、oh, ，就是让整个现场，
那拉拉队的那些美女也是这样的，
就1、2、3、7、8、9。
哦，他们也是这样分配。
对，但4、5、6我们就会有吉祥物去陪 Travis，、oh, 就不同的层次的感觉了。
OK，、所以这个一般大家就说，哎、欸，有时候阿努不在，是不是跟谁吵架了，还是什么跟谁不合哦？其实就是你们都排好了，
对，安排好了。
对啊，像有些人就特别只是想要看你，哎、欸，你自己也知道，当然我们旁边有很多球迷，我们不好讲。其实很多球迷都是冲着你去的啦。这个其实应援团团长也有他的功能。
对啦，一部分。
对啊，翻开来这四队的这个应援团团长。坦白讲，你现在算是颜值最高的，其他三个可以直接打电话跟我。
不然
谁？其他但请制作人帮我安排接下来三队的应援团团长接二连三的来接受访问。
不是，他们真的都前辈啦，所以还是有很多学习的地方。
有时候我常讲，应援团团长不能跳太久。我就跟彪哥讲，你都已经快60岁了，还在跳。他说没有啦，他也交棒了。他以前其实并不是应援团，彪哥以前就是啦啦队。他就是2001年我到日本北海道参加中华队的亚锦赛，他那时候就是啦啦队队长。2001年，你是球迷都还没生呢，很多球迷都还没有出生。对啊，那时候他就啦啦队，他就带着现场的球迷。其实他那种，我觉得他比较勇猛的。那后来看到阿成我就觉得他就比较细腻一点。
最早可能比较都是
哦，以前
自发性的嘛，
兄弟的那几个也是很厉害，
都自发性，对、啊，
都自发性的。那慢慢就跟球迷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感觉了。但阿努的确是这5年，我觉得从应援团里面直接串起，而且大家不知道阿努其实他还有。因为这样的专长了、啊，其实就变得很会主持节目。其实平常也接了很多的主持节目嘛，对不对？
对了，偶尔还会去赚一下外快。 帮忙主持啦，自己对运动活动还是很有兴趣。
是我们讲哦，球员他到了比赛的现场，他从开始热身，开始有一些打击训练啊，还有传接球啊等等，一直到比赛，其实他们前面的前置作业大概也蛮长的哈，大概4-5个小时。
对啊，对。
那我想要问一下你呢，你可不可以很简单的讲，跟大家分享一下，当球员进球场的时候，你其实已经开始在忙，你们那时候开始都在忙些什么事？
其实以像假设说以假日比赛五点开打，我们大概假设以疫情还没开还没爆发之前，我们大概球迷两点多进场，
是
可能两点之前提前个2-3个小时到，因为可能进场的动线规划，然后有什么赠品要发放啊，或是到整个五点开赛的流程，
对，
我们全部都还是会再 run 一次，
对，
那像同事也会去协助开每场赛事的直播会议嘛，
嗯，
对啊，就把音乐安排好，把广告啊，把现场流程全部都 say 好，
对，
对啊，就是等于把所有现场听得到的音乐、看得到的特效，都是先设定好的。
哇，那其实就像每周要办一场活动一样，就是每一场比赛。
但相对我们就是也比较习惯这样的流程。
但是那是主场才有，对不对？
对啊，
但是主场才有，
客场就会不同的形式。
客场对你来讲是休息时间，还是你也会跟着球队？
目前比较算是休息的时间，因为现在 Travis 都负责客场，
对，
我就偶尔再去客场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
OK，
对啊，
所以其实这就是前置的作业时间。
对啊，大概就是我们都会提前一周把该周流程先设定好，然后每天可能赛前或是赛前一天再确认流程上有什么需要调整或改变的，因为也会因应当时的状况去把不同的开球嘉宾设定嘛。
OK， 其实整个啦啦队呢，它大概有三个组成很重要的关键呢，一个就是应援团团长，一个就是啦啦队，还有一个就是吉祥物。我们来谈谈啦啦队好了，是不是要请球迷先？好吧，
我觉得增加一部分，还有就是球场志工啦。
对，等一下还有 DJ 耶。
对啊。
哦，所以我刚刚讲
环环相扣，很多
志工、DJ、啦啦队、吉祥物，还有阿怒。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先从啦啦队。啦啦队这个事情哦，这个我就必须要讲。其实过去呢，我们去看比赛呢，在这个局与局之间呢，其实大家最想要看的其实不一定是球星，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大家其实关注很多宅男都关注在啦啦队身上。这个啦啦队你们是怎么甄选？还有这些他们的啦啦队的背景，他们真的就是以此为职业吗？
先讲怎么甄选，就很简单，就是球队公布讯息之后，他们就可以各自来投履历。
哇，还有没有什么条件？
条件其实大部分就是要会跳舞啦。
哦，那这三位就不行。
对，因为我觉得还是应该以球队来讲，就是会跳舞，然后阳光，
就这么简单吗？
当然也还是会有一些就是面试嘛，
okay，
看他们的口条，看他们面对群众的反应会。
像这个工作，他们的流动率高不高？
我觉得还是算高的吧。
比如说你们一次总共选几位？
目前球队我们16位，因为他们每个人16位嘛，他们都是算签一年约的，然后他们比较
领月薪的，
月薪、
okay，
然后是算是啦啦队合约嘛，
是，
所以就不像经纪公司所有的公司会被限制，
对，
他们就是单纯是在球赛的时候必须要到现场，
对，
然后把他们球赛工作负责好，除了球赛之外，他们还是可以再接
活动。那活动的收入是他们自己的还是公司的，还是他们会拆分比例？
我觉得就看他们接到活动的性质、
okay ，
因为假设是以公司发出的话，当然公司还会有一部分的抽成。
Oh, okay, okay,
那如果个人的活动，就是要跟公司回报。
哦，他只要说不要影响到他的工作就好了。
对啊。
我觉得现在真的大家争奇斗艳啊！我这每一队，大家真的都有自己的主要的那种一姐、二姐、三姐这种感觉的，
还是会有啦。因为我觉得球场啦，对他们来讲是他们能不能够让自己成为变得更红的
关键
、
哦，对啊。现在有哪一个啦啦队的队员最后呢变成是很红的一线的歌星或明星呢、啊？哦，兄弟的那个算是
乐天跟兄弟都有、啊、
都有、哦，
就是他们会上综艺节目嘛，
哦对啊，
会拍写真集，
所以富邦现在目前还其实这个上面是管的比较严，
一部分。对啦，他们就是确实还没有人红到上比较多的节目、哦。
是，其实大概公司大概就除了你以外吧，
没有，
你算是现在这个曝光度算是相当高的、啊。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访问了阿怒啊，他真的就是非常的阳光，笑容非常的灿烂啊。对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啦啦队也不能讲太多，因为我们现场球迷太多，我怕你讲太多，球迷就不喜欢你了。
不同观点，
不同观点。 好，这样讲啦啦队吉祥物。吉祥物呢，其实我以前在 NBA、MLB 在国外看了这么多比赛、明星赛，甚至他们的吉祥物会聚集在一起。可是在国外的职业球团，吉祥物是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对对，
你们也是吗？
目前我们设定都是啊。
但你知道他是谁？当然
当然知道。对啊，但我们现在就会有负责管理吉祥物的工作角色，就同时是完全负责管理吉祥物。
哇，
所以就是吉祥物的流程啊，他的设定的内容都是由他去安排。
我觉得台湾的吉祥物卡在什么你知道吗？那个服装设计的不当，所以他没有办法表现非常多难度的高难度的动作。你觉得呢？
以我们球队的吉祥物，确实在他的头盔可能真的比较重一点吧。
对啊，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你去日本职棒或美国职棒，你看他的吉祥物，其实他们的动作啊，或者是他们在现场的一些跟球迷的互动，他是很灵活的。他就算不灵活，他看起来很好笑。但在台湾的吉祥物上面这一点，我一直觉得说可以再更好。
对，
你觉得呢？
确实可以再更好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各队的模式都有点相像。
对啊，就是说吉祥物不一定头要很大，或者那鞋子要很大只啊。像那个统一那只狮子，它就是很灵活。
对，
它基本上是身体的样态，然后它的帽子不会很大，我觉得它就是蛮灵活的。
是啦，
所以你看兄弟跟那个富邦，我觉得吉祥物可以再加强，而且我觉得吉祥物里面去表现吉祥物的这个人，我觉得台湾有很多体院的学体操的，最好是他们在现场能够翻啊，能够滚啊，我觉得那都可以得到很多球迷的回响。
对啦，但其实超偶师他们的工作，他们还确实还是要掌握到本来吉祥物设定的灵魂啦，所以他们很多动作确实又跟你说那种学体操的有点不太
一样。
对啊，
碍于
需要经验，
对，碍于他的身那件衣服了，我觉得这好像我在对这个上面颇有意见。我只是说，真的要让他们很灵活的去有一些互动，然后我觉得会更好。因为现在卡在那个头跟脚，你就很不容易。像他们上楼梯什么，甚至都要有人搀扶啊，
对啊，
因为那个楼梯都很窄的，对不对？你看我没有当过吉祥物，我就知道这些问题。
好像很想当一样。
对，我其实我跟你讲，我还蛮想当的，就让人家不知道你是谁，但是对你那个样貌，他有一种憧憬。对啊，我觉得就像你是蝙蝠侠，你是那个钢铁人一样啊，那种感觉。好，我跟你讲，啦啦队吉祥物 DJ。每一场比赛，大家从开始到结束，你光听那个音乐，多么多么的多，多么的复杂。
对，
对啊，
很多。
有没有曾经放错过音乐？
有放错过，
但是一般听不出来的。
一下下就，其实大家也不会
太在意。
对啊，
哦，有的很特
别，偶尔如果真的放错太严重，大家就可能太多次，大家就觉得不太好吧。
对，应该就是说，如果你是球星，像林志胜，你如果放成恰恰的话，一听就听得出来了。
是，
对啊，
偶尔放错应该还好啦，但如果太常放错才。
但是一般 DJ 的位置是在哪里？
几乎都设定在球场比较高的
地方，因为他必须要看整个现场，对不
对？
对
啊，像新庄就设在本后的三楼，
对，
就在贵宾室差不多高度的位置。
所以像 DJ 也是都是你们自己的人，自己的同事。
不算自己同事，
也是外包。
以悍将来讲，就是有外包给刘老师嘛。
OK，
对啊，
okay，
就是刘老师负责每一场主场。
是，那所以其实，在进场之前，你们也是要跟他有一些互动、准备工作啊等等。
对啊，确认音乐放什么，举荐的流程，音乐放什么，或
是
哪些部分要请他主持。
哦，
对啊，
哦，他也要主持。
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才会有不同层次的感觉了。有些活动，有些举荐活动，我们还是拜托他讲。那当然因为刘老师声音也好听嘛，所以我们觉得感觉起来会听到在同时间的球场内会有比较多的声音。
其实大家所有听众大家都知道，台湾其实在整个职棒圈里面大概就是有很多关键的那几个 key man，其实所有幕后的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做的。
对啊，
对不对？
真的很多。
对啊，好，我们在讲的就是那个志工。对，一场比赛除了球员以外，一个主场球队里面需要多少工作人员？
如果讲需要多少工作人员，
对，
真的很多。但以应援团的志工来讲，大概十位上下。
哇，那也不少哎。
因为其实我们
他们要干嘛？
像现场打鼓啊、挥旗啊，或是一些机动的帮忙，他们都会协助。
是，
对啊。如果有可能，我们球队设定什么活动主题日需要人手， 我们就要协助啊，
对，
或是对他们可能还是会随时帮我们的女孩准备一些道具、水啊。
这些志工其实就是他们是就是算天的，还是说他们也是领月薪，还是、欸、还是他是固定的哪些人？
就真的是志工哎、欸，
哦，真的、啊。
但相对他们就是可以
免费看球，
对嘛？他们就可以这样看球，然后也是我们会帮他准备便当。
OK， 就像这种志工在台湾。以富邦来讲有多少位？真的如果你们要号召起来的话，
其实各地都大概有十来位二十位左右，
都大概固定那些人、嗯、而且
但也要因他们自己上班时间去来球场，
是，
对啊，所以像最近疫情的关系可能来的人就比较少，
对，
可能才五六位，
对
对，但是五六位要打鼓要挥旗还要帮忙搬东西，有时候就还是比较吃紧一点、嗯、对啊，所以他们还是蛮关键的，而且像客场就更需要这些人，因为客场还需要安排人去吹音乐嘛，吹小号，
要不然就被别的主场给压下去了，对不对？
对啊，现在都主场为导向为主。
是是。不过讲到这个阿怒的工作啊，大家都知道，其实比赛他在上面这个唱唱跳跳啊，其实坦白讲是蛮辛苦的哦。
不同的累法啦。
对啊，而且我觉得阿怒啊，他最棒的地方就是他都会笑。你骂他，他也笑；你跟他讲很辛苦，他也笑。我很少看过他表情不好的，可能这位球迷比较常看到我，我是很少。
还好啦，就是
我谈一谈，我要接下来是我的问题啊，在球场上，你有没有让自己曾经非常难过、很沮丧，或者觉得很生气的时候？这个我就要讲了。嗯，当你们富邦如果跟乐天打架的时候，嗯，你怎么去看那个阿成呢、啊？你会跟他对峙吗？
其实讲真的，在球场上，我们以我们的工作角色，我们不能去有对立的
哦，不能球棒就不是那个打鼓的棒子就往里面丢了。
我觉得现在球场气氛这个有时候真的很难去拿捏，是因为其实大家希望球赛会是激情的，
是
绝对是，
对啊。
那假设说我们带头激情的话，
哇，
其实会变得是煽动球迷，
哇是。
但同时我们还要去思考，因为我们在看我们的人，除了这些球迷，还有很多家庭，
对，
还有很多小朋友，
是。
所以我们又要同时兼顾到要教育小朋友来看球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你说有时候当球场发生争执或发生两边情绪不好的时候，其实我们讲真的，我们不能第一线站出去煽动球迷，我们只能请球迷冷静。
对，
但相对请球迷冷静，也会有球迷反抗说为什么要冷静？
对、啊，
我现在就是情绪来了。
对，
我觉得这个太难拿捏了。
不过最近你也发现中华职棒一直有很多问题，大家对裁判的尺度哦。抱的，其实我说真的，我其实是非常忠实的这个观众啊，因为最近其实因为也放无薪假嘛，不是，因为最近常常在那个时段呢就很想看比赛，因为哪里都不能去，所以我就觉得真的裁判的尺度，当然因为你不是打者啦，可是从镜头的这一幕看过去呢，其实真的有时候是还蛮牵强的啦。你们自己有时候会在，因为你站的位置其实是在球迷区嘛。
嗯，但我们确实对裁判这个，我们的立场就是比较一样嘛，比较不能，
你也不能煽动啊，不能干嘛，
不能去表达我们的想法。
对啊，其实这个好像话都套不出来，
这真的啦，
很难稳的。
如果因为我真的怕，如果真的煽动球迷，当然对有些球迷希望看到激情的球赛是好的，
对。
但我真的很怕去影响到真的带小朋友来看球赛的家长，
是，
我相对来，我觉得这部分的社会责任可能比较重一点。
哦，当然，
对，我还是比较希望可以注重到小朋友看球是快乐的。
而且刚刚其实我在问阿诺的问题，他都还没回答我。我是说你在球场上在做这个应援团团长，你自己有没有曾经很难过、很沮丧、很生气的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很适合什么？你跑步的时候听，但很多人一直听我讲话，听得也会很烦的。你多讲一点，
我觉得。就我刚提的那部分就是很大一个重点，因为有时候我们还是没办法塑造所有人都喜欢的球赛，这一定的嘛。然后当我自己可能觉得当下反应我必须要这样子，可是球迷却提出觉得我的做法是错的，当然可能我也做错过事情。
真的假的？你举个例子，哪一个人这样讲？不
也不是，应该说可能当下我觉得需要鼓励，或者我觉得需要去冷静，或者我觉得需要去刺激。太多状况了，
我没有办法理解你带球迷做动作，他觉得你跳错，他觉得你这样不对，
不是那个动作，
是比如说，就是让你很生气。我今天一定要问你，你这一定要回答我们。
好，因为 我自己去年就有讲错话的例子
哦，比如说、
前年啦、
哦、前年
就是我们对统一师
是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主场、统一师客场在外野，当然 我觉得我其实说真的，我觉得统一师在外野气势很好
哦，
对 我也只希望激发说我们的球迷说哎、
你看看人家，
对啊，说你看看那时候讲外野那群人，对啊，就是我只讲那群人，然后也是被大家拿出来酸了、啊。
被谁？被同一个球迷
都有啊，都有啊，都有啊。统一球迷、兄弟球迷，然后悍将球迷都有酸啊。
那你不讲外野那群人，你要怎么讲？
我说
外野那一群帅哥美女，
客场的伙伴。
哦，要这样讲，
对啊。但好，其实我当下说真的，
你
觉
得你说错话了。
欸、我当下其实没想那么多、欸
啊。对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希望激起我们球迷的
同仇敌忾嘛。对，
因为球赛就真的这样子。但你说、像统一的达平，他的应援团长，其实我刚刚也没怎么样、啊嗯。大家说我们两个冷战，其实真的没有，因为球赛就归球赛，但球赛结束了，我们两个在天天碰到还是聊天呐、
啊。对啊，
就我就觉得，客场其实很好，那我也要激发一下我们球迷，但可能会因为这几个字让他去放大，就说：“你们怎么可以讲这种话？”
哦，
我觉得好吧，那其实蛮多无奈的了，对啊，我觉得蛮多无奈，但没办法，如果你们觉得我讲错话，我好像也没有特别去道歉。
但是没有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这个并不是说错话了，而是说你可能会让对方的球迷没有感觉到尊重了，但我觉得这也。不至于我如果是我了哈，这本台不代表本台立场，是我个人立场。我觉得这倒没有说我要去跟统一的球迷道歉，要不然你这样道歉不完。因为我自己我有我自己的主事的人啊，比如说我先，比如说我带我儿子去比赛，我就讲哎、我当然是帮我儿子这一队啊，另外一队当然是敌队啊。那我当然在言语上、口语上一定会有一些针锋相对嘛。我觉得这是难免的，这个就让你很沮丧。
还好哎、但应该说，对啊。
那你要讲一个很生气的事。
我当时沮丧跟当时生气的原因就是觉得，我其实也蛮需要球队的球迷朋友去支持这件事情。
对啊，
就是。
但富邦的球迷有挺你吗？
我觉得那时候蛮平均的啦。
哦、OK，就后来那场比赛谁赢？
我们输啊。但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啊，就只是当下反应会觉得啊有点可惜，然后最后没有激情到我们的球迷，结果我们又输球。
对
对啊，最终因为最终我们连冠军战都没进嘛。
OK，、其实你刚刚讲就是沮丧、生气，我们来分享一下，你觉得你当应援团队长有没有曾经很感动的一幕？因为我每次看阿怒都是在比赛结束，他过来颁奖或者抽奖、颁发 MVP， 有没有曾经让你很感动的一幕？可能是开球，可能是某一个球迷给你一个什么，或者做什么样的动作，甚至球员。
我觉得其实感动真的蛮多的、
很多
很多，非常多。然后
比如说有没有人求婚啊，就或者被拒绝的，有没有那种？还是说，
因为像我在15年那时候就有经历过。求婚也有嘛，然后又有经历到那是我们办的那个主题日
哦，2015年那时候义大犀牛的时候，
义大犀牛，然后林奕泉挤出很关键的全垒打，
是
就是那个
师母哦，徐生明啊，
对，那就很感动啊，然后像我们在
哦那天好像现场哭的稀里哗啦的，
对啊，
对啊，
球队首次办嘛，
对，
然后在悍将也是蛮多，像我们有邀请到很多很特别的开球嘉宾，
是。
对啊，然后那种爸爸都会后来在私下一直说谢谢，一直说谢谢。
哦、真的，
对啊，我觉得那种都很多呢。
其实我们大家也知道，很多球员其实跟他们的家人其实都聚少离多嘛，对不对？甚至跟很多的父母亲，这些其实也有很多很感人的故事哦。球员跟他们的家人之间，
是啊，是啊。
对啊，
而且其实球员一部分也真的把我当很像兄弟来看，
是是，
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很特别。
对，
至少我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可以跟球员变成真正的朋友是、是蛮值得的。对啊，
你知道四支球团呢、我觉得富邦最像洋基队，因为都是明星，没有啦，都是明星啊，对不对？
是，
就是你没有特别一个非常大的明星，因为他都大。但我想我们接下来谈这个问题就是洪一中，对，他大家都知道过去他有这种不败的神话了，就我们讲他在拉明狗嘛，一直创造了非常非常多的神奇，包括三连霸啊，对不对？超级霸啊，
他有见证上贼船。
我们就以节目正式的公告，如果阿诺发生了什么危险，我本台呢就送给他，我就不知道本节目就送给他，以后就换主持人，
没关系。
好了，没有，我们讲洪教练，其实他这个大家都知道，他之前在 Lamingo 这个战功彪炳，对不对？哇，他其实到富邦就是你应该比一般球迷更早知道吧？
哦，没有
哦，你看这个话多难套，
没有，真的没有。 因为 这是大新闻，所以公关其实完全封锁。
哦，欸，可是你那时候在电话上，
球迷看到新闻也是我看到新闻的时候。
那你那时候是什么感觉？
我那时候准备跑 Hutu Course， 艾哥。哦，然后原本想说先睡个觉，再半夜起来跑步，结果一看到这新闻，哇塞，睡不着觉。
你兴奋吗？
就超惊讶啊！我真的超惊讶，
惊讶对，
很兴奋。但我那
很难形容，
就是哇！但我真的是跟地线的球迷朋友
哦，哇！那富邦掩盖的很好，
因为这新闻太大了啦，
太大了。
对，所以
这个其实这个新闻跟王建民到兄弟，你觉得哪个大？
我觉得洪一中比较大吧。
所以你觉得王建民到兄弟不大？
因为我自己在自己球队比较有感呐、啊。
哦，
对啊，但如果说当初王建民来我们球队，我也是觉得很有感。
对，
因为现在是王建民离队嘛。
对，那洪一中在富邦穿着富邦球衣看到你，他们讲说：“哇，你真的是比阿成帅。”
没有。但他都会跟我们大家聊天啦。
你觉得洪总教练是不是压力现在很大？
应该很大吧。我觉得一部分是。他可能真的需要时间来整合这球队，
对。
但一部分是，我觉得洪总因为毕竟离开前球队到这个球队，他也要重新认识这些球员们，
是
用重新的角色，因为球员们也是要花时间跟教练认识吧。
对。
但我觉得他有也像重新开始的感觉，所以可能真的需要大家再磨合一段时间。
OK，、啊、不过最近我觉得他七连败之后终于赢了那一天，是不是？
对
对啊，我觉得对他来讲也是把心里面的这个压力给释放出来。
是的，
这个球团，富邦这个球团的大老板对球队。我们都知道 Chris 嘛，他对球队其实投入非常非常多，
很多，真的。
对啊，可以谈一谈你加入了富邦之后，从他投入这些球队的点点滴滴，你看在眼里，你觉得真的是蛮感动的。为了球员，为了球场，为了球队。
我觉得在以球队行销这部分来讲，他是真的蛮认真会参与我们会议的。
对，
就是从最早球队建立初期，他就像现在我们的总经理就是一样，我们的所有的会议的内容啊、资讯啊，他们全部都要自己再三确认过了。
哇！
然后只要是球团，就球队那边有需要的建设或是发展，他们其实很快第一时间就会去答应。
对啊，
对啊，就相对在球团这边也是啊，就希望球队球场去做改装啊，然后我们球队活动的需求，甚至是我们在开球贵宾上的发想，他们都提供蛮多意见。而且他们真的很认真，希望把就是光富邦集团的力量去整合，透过运动去整合。这个是他们一直很努力的地方吧。
我觉得他在建立的是一种棒球的文化了。对啊，我觉得他并不是想要去建立一支球队，因为我觉得这个棒球的文化跟一个企业的品牌能够做连结，这个才是最有价值的。
是，
因为其实你看过去台湾很多球队，他经营了10年20年，他觉得就卖掉了或者就不要了。其实那个反过来对他的母企业来讲，他的形象影响是相当相当大的。
是。
对啊，那所以就是说在台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跟市场氛围里面，然后还很坚持的不管输或赢，我特别要强调这个，很多老板很在意输赢，并我讲在意输赢不是说他不喜欢赢啊，
对，
就说你特别在意输跟赢，你在这个球队的投入跟长远的规划上面，你可能会失去一些判断。我觉得球赛就是这样，真的就是要有输有赢才好看。
对，
然后呢你都你赢，其实坦白讲你会树立更多敌人。我常常主持大队接力，我那个第一名已经赢最后一名两圈了，你再跑下去都没有朋友了。
对，
就是这个概念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职业，我觉得富邦今天在职业运动上面的投入，从篮球到棒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蔡家大董二董包括 Chris 他们上面的用心。
是啊，
好，其实讲了这么多富邦，我们要讲一讲阿努个人。我们还有两个小时要谈，怎么样？
可以。
你以前不是打棒球的，
不是不是，
而且听说你根本不喜欢棒球，
不应该说不会打棒球，然后就变成对棒球这运动，
对啊，
一直觉得无法擅长。
是谁害你的？
前公司。
我要谈一谈你以前是从事什么运动？
跑步啊，
跑步。
国小、国中到高中是跑步的，
跑步。對，有非常傲人的记录吗？
就只是国内全中运金牌、接力金牌而已。哇塞！但是还好啊。
欸，你讲话一点都不谦虚耶。
没有，
就只是全中运的金牌。
因为每年都会有太多金牌产生，我只是其中一个。然后相对我不是那种金牌，而且我是接力嘛。
欸，你这个讲话蛮机车，就像考第一名。 我小孩子每从一月到十二月，他有几十个考试，他也从来没有考过第一名啊。
因为好，我们那时候得到是1600公尺的金牌，我不是
1600公尺，
我不是里面的要角啊，
是
我是靠队友帮忙的嘛，对、啊、
哦，就你就是、哦、OK， 你就是那个本来是投铅球的，后来临时缺一个感冒就叫你来，
连球都丢不了。
哇，金牌不容易，所以你以前是跑步的，
嗯， okay、但我那时候被灌输的想、学习的想法是，利用运动成绩好好的升大学当老师。
哦，其实你以前只想当个老师，
对啊，最早是这样子啊，所以我是真的到大学之后就开始决定不再练田径。
OK， 然后后来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找了一个运动行销公司，
对，
就误入歧途，就一直到现在，
还好没有误人子弟。
没有啦，其实阿怒他这个一路走来，我算是这近十年了哈，看到你这样子从、其实你从以前的很青涩到现在啊，你的主持功力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
还好，
真的真的真的，这个
还有蛮多需要学的
了。哦，那有哪些来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我自己对记者会主持，我就一直永远放不开。
哦，
我对运动会主持还好，但我对记者会主持
哦，就是很严肃那种。
对，我放不开。就可能还是想要随性一点，主持运动会。
其实我跟你讲啊，我也没有太多经验了、但是我就把记者会变得很随性，那也是一种。
但是记者会不能讲错话。
哦，对啊，
对啊，那种该死背的内容一定要。
这个我完全没办法。真的，以前他们同事就是有那种不怕赔钱的老板请我去当主持人，反正那个口卡一大堆，我都其实抽到最后都不知道哪一张是哪一个 round down， 哪一个时间点，我最后就是完全即兴发挥。
对，
但之后也再也都没有找我，所以我也不知道主持的好或不好。
所以主持运动会就比较没这种烦恼嘛。
对啊，
對對
對，所以运动会就是说你跟台上台下的互动要好了。不过以你现在坦白讲，在中华职棒的这样的一个历练呢，已经在国内的这个应援团来讲呢，你绝对是团长了，其他应该都是副团长跟连长而已。
我怕被杀。
没关系，你放心，这个富邦的球迷是很多的。好啦，
希望更多了。
对啊对啊，其实当然最后这个问题，我希望我们今天这一集，我们讲我们还有两个小时，其实还有大概差不多13分钟，所以一定要用这13分钟讲一讲，就是说接下来你有什么样的人生规划跟打算。我这样问会不会等一下就一直听到说阿怒怎么了。没有没有，我们谈一谈。
我因为我个性 就非常随性嘛，就像那时候不小心被推入当团长，所以我对目前这个职位来讲，我也是抱着比较随性的看法、我还是希望有一天可以退到幕后、因为本来我在前公司也是当企划角色，
是，
我觉得那还是我蛮想做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甚至退到球队的幕后去协助球队在行销上面的发想，
对，
这是我想做的一件事情。
是，
然后但什么时候我还不确定啦，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那我觉得一部分是我像在应援团这个角色，我觉得他是蛮值得让更多年轻人或是更多适合这个舞台的人站出来。
对，
因为有些人真的一辈子就当不了职棒选手，但是透过这方式、如果让你在主持或者在气氛带动上也可以让大家认识你的话，就是我是蛮希望他可以更快的去有新人进来。对、就像我觉得 Travis 他很值得到我这个角色，对、他已经栽培很好了，他其实可以直接取代我都没问题、但相对如果他如果退下他取代我，我觉得要帮他再找一个人去当他的替补人选、就是当一个在培养的新生。
我懂我懂，其实他就是一代接着一代了。
对啊，我觉得这在职棒这环境他也是蛮值得、
你这一段我可以给阿成跟另外两队的啦啦队长听吗？
但他们也需要找到适合的人嘛。
哦，他们都也找不到。
对啊，因为其实一部分是这个职位太稀少了。
对啊，
那通常这种职位不会是人家的第一目标。
对啊，我问你哦，为什么应援团团长不能是女的来带呢？你们都男的啊。
我觉得大家对棒球呐喊的感觉还是比较习惯
男生啊。
对啊，那种激情、
你是没有看过很会呐喊的女生也是有的啦，
也是可以啦，但是但我觉得好像大家对
还是习惯是男生。
对啊，
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有没有其他球队挖角过你？讲真的，
有啊，
老实说，
我在15年离开义大就有其他球队挖角过我了。
你这不对啊，义大离开是因为义大换球队啦。
对，
他没有中程度的问题啊，那你懂吗？
对，
有没有？
就是16年有球队找过我、
对，
但我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想说还是
休息一下，或者跟着义大去哪里、啊、我就跟他去哪里。
欸，就是想说先休息，但没想到16年义大卖掉嘛，
卖给富邦，就跟着富邦过去了。
對啊，富邦。
所以现在其实还没有一个应援团团长是被其他队交换或者挖角走的，因为这会被球迷可能有忠诚度的问题。
对啊对啊，还是有吧。
哦，这个工作就是哇，他其实就一夫一妻制的。对啊，你就嫁给他了，你娶他了，你要换人都被骂死了，对不对？但吉祥物可以，谁知道你是谁啊？
超偶师可以，
对不对？
对，
哦，你们都叫超偶师是吧？
吉祥物的灵魂，
灵魂嘛，对啊。
但吉祥物一定换不了啊，
你吉祥物当然不能换啊，对啊。对啊 ，OK， 其实这个，所以阿诺刚刚其实聊了这么多，就是说他其实未来还有他自己的人生选择跟规划。嗯，选择就是说，现在这个工作呢，对你来讲已经在这五年给你很多很多的经验了。嗯，对不对？你也因为这个工作呢，其实你有很多的外快，你可以得到很多除了工作以外不同的这些经验，我觉得这很重要。嗯嗯，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个工作的经验的背后，你也希望让自己能够慢慢的往幕后走，因为前面的这个舞台上你希望有更年轻比你更帅更有活力，但这种人不多了，但还是
有
就是让他们能够跟上来，然后你慢慢往后幕后走。
对啊，
那自己未来家庭规划或者生涯规划哦、oh, ，OK 哦，因为他有偶包，我忘了。像我就可以跟大家讲，我结婚，我有三个小孩，我讲十个也不会有人写信给我，对不对？
是。
最后，中职什么时候会完全开放？
这我
你也不晓得，
不晓得。
哇，所以今天
这一定配合联盟，配合那个、啊、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中央指挥中心嘛，对啊。好啦，所以今天其实该套的话都套不出来，但是至少我可以看到，
我很诚恳、欸
啊。对，我看到阿诺是一个很诚恳，然后很热爱他的工作，热爱他的家人，热爱他的球团，热爱他的球队的每一位。
是，
对，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一个他刚刚讲必须要进入啦啦队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哦、他必须的条件、嗯、好不好？那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你，那我想后面三个那个啦啦队队长可以开始安排了，
也可以安排女孩来啊，对不对？
哎，但是安排女孩我们是没有画面的啊，
听声音大家也听得舒服
哦，真的哦，所以你觉得我的声音不是很好好了，这个我们制作单位呢会听取你的建议，我们可能会安排几位啦啦队来上节目，这是一个很好的构想。今天非常高兴这个阿诺能够参加我们的节目，希望下次我们再花更多的时间。好，你还有两个小时，
好，
就再找两集来录一下，好不好？有时候我如果忙，你也可以来代班一下。
好，没问题。
OK， 谢谢大家这个收听我们的下班尬一下，我们下周见啦，拜拜，
拜拜。
喜欢下班尬一下的听众朋友，欢迎你们到 SoundOn 还有 Apple Podcast 订阅我们节目，也欢迎留言给我们哦。